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号下午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24号在外交部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有关情况。孔铉佑说，经中印双方商定，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将于4月27号至28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及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反应积极。此次非正式会晤选在武汉，不仅因为武汉是中国中部第一大城市，拥有深厚历史底蕴，与印度地方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同时，莫迪总理到访过北京、广州、西安、杭州、厦门等中国城市，可谓东南西北都到过，但未到访过中部。相信武汉之行将成为莫迪总理的全新体验，进一步增进他对中国的了解。孔铉佑强调，此次非正式会晤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必将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为中印关系发展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引领中印合作开创新局面。这不仅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也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积极影响。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24号下午在八一大楼会见了来华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24号在京分别会见了老挝国防部副部长兼老挝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威莱、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长阿基佐夫、白俄罗斯国防部长拉夫科夫。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15次国防部长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主持会议并作主旨发言。上合组织成员国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代表参加会议，白俄罗斯国防部长作为特邀嘉宾列席会议。今天头版刊发军报评论员文章，努力推进网信军民融合，四轮贯彻习主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重要讲话。文章说，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是重大的战略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网络强国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抓住当前信息技术变革和新军事变革的历史机遇，深刻理解生产力和战斗力、市场和战场的内在关系，把握网信军民融合的工作机理和规律，推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格局，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2017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人权记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遭受严重侵犯、系统性种族歧视加剧社会撕裂、美式民主存在严重弊端、贫富分化现象持续恶化、 特定群体遭受歧视和人身侵犯，继续粗暴侵犯他国人权等部分约一万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共计9000余字，本期的四版和专版为我们全文刊发2017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和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敬请关注。记者从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贯彻落实新条令塑造军队好样子活动日前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面展开，活动主要围绕统一思想、宣传教育、试点示范、配套建设、督导落实五个方面展开。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队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从新一代共同条令施行之日起，各级各单位都要严格按新条令办事，坚持严字当头、一言到底，绝不能打折扣、搞变通，绝不能我行我素、另搞一套，坚决反对一切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等形式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图名挂号、胡乱折腾等急功近利的行为，确保活动有序展开、有力推进、有效落实。从5月1号起，军委训练管理部将组织各级警备部门和警备力量，加大休息日、节假日等时节的警备纠察兵力投入，加强对车站、机场、码头、广场、中心城区和旅游景点等场所军人检查纠察力度，坚决维护军人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军队良好形象。4月24号上午，江南某部射击场内，来自陆军军以上单位的210名机关人员，分别穿戴20多斤重的战斗装具，经过3公里越野跑后，不做任何调整，即展开精度射击。陆军首次战役参谋比武竞赛如火如荼，这是陆军党委深入贯彻习主席备战打仗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检验提高陆军战役机关指挥打仗能力的一项实际举措。与以往相比，此次比武坚持全程战斗着装、野营食宿、封闭管理、纪委监督，在内容设置、组织形式、裁决方法、监察手段等方面让人耳目一新。记者了解到，这次比武采取单位推荐与随机抽点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参赛人员，防止拼凑尖子搞集中突击，干部和纪检部门全程介入跟踪监察，有效确保了比武公平公正。自2009年以来，我国兵役征集制度出现大幅变化，从此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走进军营，也有数以万计的退役士兵重返校园，随之而来成百上千的迷彩社团在各高校悄然兴起。透过这些连接军营和校园的特殊接口，我们能看到什么？退役大学生士兵们返校后过得怎么样？身份转换的如何？面临什么样的现实？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一起从本期的军营观察版《校园里不褪色的迷彩兵阵》，对北京部分高校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的调查中寻找答案。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穿着军装外出了。看到新修订内务条令里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可以着便服的内容，官兵们纷纷点赞。军人穿军装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出于安全因素、军队形象和部队管理等方面的考虑，自从2002年修改共同条例以来，大街上就很难见到穿军装的现役军人。当然这样的规定不无道理，但也让不少军人感到惋惜。现实中穿不穿军装外出本质上没有影响我军的作战能力，也没有影响人民子弟兵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正因如此，将军人